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圣诞，永恒的曙光。麦斯加主持。
庄泽峰牧师主讲。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诞特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庄牧师要跟我们谈到三个重点。第一，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第二，上帝带来平安的真理。第三，上帝赐人圣洁的生命。配合今天庄牧师的信息，最好的圣诞礼物，我们为您选了一首圣诗《东方三博士》。同时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姐妹美娟，她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自从接受了神赐下来的圣诞礼物耶稣基督之后，她生命的改变。现在我们就先来听庄泽峰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最佳圣诞礼物。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庄泽峰牧师，今天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最好的圣诞礼物。我自己在小的时候，我很喜欢收集圣诞节的卡片，因为实在是很漂亮，但也不知道里面的圣诞老公公是谁。一直到我信主以后，我才明白圣诞节是在庆祝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也是天父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永生。但在主耶稣基督他要准备要钉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向天父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第8节里面他这样祷告，主耶稣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上帝赐给耶稣的道是生命之道，耶稣来到世上来也把这道赐给世界上的人。耶稣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为已经相信他的人在向上帝求三件事，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三件礼物。第一件礼物是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刚刚第11节圣经说，天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将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特别为门徒祷告，求上帝让他们合而为一。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呢？有人认为是想法一样才会合一，也有人认为个性一样才能合一。其实真正的合一不在于想法或个性一样，而在于彼此有没有为对方来着想。20世纪有一位美国的作家叫 Henry， 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做《圣诞礼物》。这个故事这样的，有一对贫穷夫妻，丈夫很爱妻子，妻子也尊重爱他的丈夫。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想要买圣诞礼物送给对方，可是太穷没有钱买。这丈夫有一个传家宝，就是一个表啊，一个怀表啊。他偷偷把表拿到当铺里面去卖了，因为他的妻子头发很漂亮很长，他想我要给他买一个发叉，他的头发就会更漂亮。丈夫买了发叉之后先藏起来，要等到圣诞节的时候再送给他的太太。而他的妻子也想圣诞节买礼物送给他的丈夫，他想他丈夫买的礼物是一条配得上他那只表的一个链子。但这个太太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可以买礼物，他决定把他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卖掉。当他卖了头发以后，怕被丈夫知道，就随时绑着头巾。当圣诞节越来越靠近了， 这妻子有一天发现她的丈夫不再把那个怀表掏出来看时间，她心里想她是不是怕遗失那个表而不再拿出来看时间。而妻子不管睡觉或醒着她都包着头巾，丈夫想太太是不是因为冬天天冷了所以一直包着头巾。到圣诞节要送礼物的时候，丈夫把预备送妻子的礼物拿出来说，太太，这个发叉插在你美丽的头发上是最棒的装饰。妻子一看到那件礼物就哭了，然后把卖头发买来的怀表的链子拿出来说，你的传家宝怀表一直没有链子，我为你买一条很适合的链子，免得你的表不小心丢了。丈夫一看到那条表链也哭了起来。这对夫妻得到的礼物不是发叉，也不是表链，而是会为对方着想的人。我们应当为在我们身边的人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他们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耶稣为我们向上帝求这样的礼物，也是要我们学习为别人着想。越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人，就会有越多为你着想的人。第二个，上帝带来的礼物是平安的真理。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问一对牧师夫妇说，你们夫妇看起来都很有气质哦。这个师母就回答他说，是因为我们心里有耶稣的平安的缘故了。耶稣为人向上帝求的第二个礼物就是带来平安的真理。耶稣他祷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今天我们住的世界是动乱不安、充满问题的世界。耶稣并没有为跟随他的人祷告，求上帝帮助人脱离不好的环境，反而耶稣求上帝用他的真理帮助人胜过这个邪恶的世界跟魔鬼的试探。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追求一个好像温室的环境，我们不可能永远活在一个没有困难、没有问题的生活里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有勇敢、智慧、信心，战胜邪恶的同时，我们还要决定遵守上帝的道。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领盟军打胜仗的麦克阿瑟将军，他有一篇很有名的祷告文，就是他为他的儿子的祷告，其中有一段话这样说，愿上帝引导我的儿子不求安逸跟舒适，相反的能够经过压力、艰难跟挑战，让我的儿子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会学习连续那些在压力之下失败的人。各位同学，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困难的生活，而是不被打倒的生命。耶稣他要赐给我们第三个礼物，就是他求天父上帝赐给人圣洁的生命。耶稣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中有两个地方代表罪恶的世界，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埃及在旧约时代，因为在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带来各种享受欲望，自然罪恶的事也很多。巴比伦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许多人性的败坏在权力争夺中显现出来。而圣经有两个人从头到尾都看不到缺点，一个是被卖到埃及的约瑟，另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约瑟在埃及有很好的见证，当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上帝呢？约瑟心中有上帝的真理，真理就保守他有圣洁的见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拒绝国王赐给他们的食物跟酒，放弃许多可以有的享受。但以理后来一连在四个不同的王手下当宰相，当但以理坚持不拜偶像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他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快90岁了，但但以理在狮子的当中还是敬拜上帝，狮子完全没有伤害他。圣洁的生命能让人在任何情况里面坦然无惧地面对压力， 就算在困难中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我们仍然有平安。我的结论就是，圣诞节的礼物是主耶稣，耶稣降世把真理赐给人，这是一个不会变旧也不会变坏的礼物。上帝让人在教会中互相为肢体，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学习彼此接纳，相互款待扶持。上帝把真理教导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不会因为犯错而提心吊胆过日子，他也让我们因为有真理而能够成为圣洁。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从上帝得到生命中最好的礼物。各位同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你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你自己。主耶稣，你也教导你自己的门徒，让我们学习彼此合一，彼此珍惜相爱，因为在我们身边的人也是你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走天路。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平安的真理。主，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一生享受神丰盛的同在，享受神的平安，也能够向世人来见证信耶稣基督带来那真正的平安。主，我们更感谢你，因为借着你的道来洁净我们，你要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在你的圣洁当中，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主啊，保守我们每位同学，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听众。主，我们愿意常常学习放下我们自己，让主在我们心中居所谓掌王权，常常仰望你，好让我们从上头领受你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爱，以给我们圣洁的生命。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有庄泽峰牧师跟我们传讲最佳圣诞礼物的信息之外，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姐妹美娟，她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自从她接受了神赐给她的圣诞礼物耶稣基督之后，她生命的改变。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美娟的见证。
空中的听众朋友，我的名字叫美娟，今天要分享我生命中的一些见证。以赛亚书43:10，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从200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到现在，神的爱及恩典真是口舌难以言尽。神提升了我的生命，使我出黑暗入光明，脱离罪与死的捆绑，进入永生神的国度。他让我明白生命最高的意义及价值，就是为主而活，荣耀主名。从小我的父母跟随习俗，逢年过节祭拜祖宗及公妈，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形式。记得国中起，晚上睡觉的时候常会有鬼压床的现象，就是自己好像掉入深渊，大声喊也没有人听见，声音出不来，眼睛也打不开。后来我跟家人提起，好像爸爸跟弟弟也有这样的现象，那是一种很恐惧的感觉，常常睡觉没有平安，有时候睡觉还不敢关灯。结婚以后次数少多了，但直到我信主后还有发生。我觉得这是受到邪灵的辖制，有人说那是因为白天太紧张了关系，但我不觉得如此。自从我会喊耶稣救我之后，耶稣就当下救我脱离这困境，感谢主耶稣。我的婆家是信主的，我跟先生的婚礼是在教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后来出国留学，定居在美国，生活顺利。有一次机会在养老院遇见传福音的人们，聊了起来，刚好有位姐妹住在我家附近，她邀请我到她家聚会。 聚会完邀请我觉志，我心中很感动，于是那天就觉志了，并且眼泪一直一直的流，心中好像有很多的委屈全部都涌出来。其实我的心早就属耶稣了。那天晚上睡觉时，就有身穿白衣的人向我显现，我心想那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后来过了很久，忙着工作照顾家庭，有几次朋友邀请去教会，心里想要常去，但是孩子及先生都不合作，于是作罢。而且当我跟父母提起基督教，他们就有反对的声音出来，让我觉得无法平安的去信。2004年底我被诊断有乳癌，虽然只是初期，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的晴天霹雳，手足无措。先生下班以后，我们两个人抱着一起哭。我那时还不会祷告，但婆婆教我祷告，我跟神祷告说，求神再给我一次生命，神是我唯一能依靠的。先生陪我走过低谷，成为我的支柱，他也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及需要全能神来帮助。感谢神赐给我好医生医治我的疾病，手术化疗之后，经由朋友介绍开始去小组，然后去教会，神的爱在小组及教会里彰显，我被圣灵感动，常常掉眼泪，尤其是在教会唱敬拜赞美诗歌的时候泪流不止。回顾这个惊天动地难熬的经历，在神却是祝福的伪装，他将我带回他的身边。第一次手术以后隔了5年，另一边乳房又诊断有临期的乳癌，感谢主很早发现。虽然不期待这样的事发生，但当我顺服神的时候，心中就很有平安了。教会许多兄姐为我祷告。在这次手术的前一周，我在晚上睡觉时经历了圣灵的触摸，从胸部到腹部上下来回走动，很舒服，非常舒服的感觉，真是感谢主。我并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或许是神已经医治了我。手术还是做了，但我相信这是神听祷告圣灵的作为。2014年的年底，我的服事越来越多，感到不胜负荷，心里很可想能安静读经等候神，做个在耶稣脚前的玛利亚。2015年准备带着一颗切切渴慕神的心去读经灵修亲近神，神也兴起了环境，他使我经历罪，他严厉地对付了我的生命，他让我体会对罪的认识，我体会到人是这么的不经意就进到罪中，稍微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失脚了，罪是如此的鲜明地摆在我眼前，我是何等的需要神的赦免。我再也不自以为意了，我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十架的救恩，还有耶稣宝血赦罪的功效。在神话语的光中，我看到了更多自己的罪，一意识到有罪就马上认罪，我的心也渐渐得到平安，借着耶稣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换得我在神面前的公义。哦，我真是不配得这个白白的恩典，主耶稣啊，我现在更明白你的大爱，世人是这么容易陷在罪中。天父，深知道世人若是没有耶稣的宝血，就没有办法满足他对圣洁的要求。神满有慈爱怜悯，却更恨恶罪，慈爱与公义在十字架上相交汇。神的大能是耶稣死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父神赐下圣灵与儿女同在。主啊，我感谢你的拯救，赞美你的慈爱及大能。哇，神就在我的身边，是可以经历的，而且体会到圣灵 的甜蜜，感到圣灵常常包围着我。耶稣又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此话是真实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是的，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施恩、启示、引导、督促、安慰、医治，又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认识神，行出神的教导，荣耀神。主啊，感谢赞美你赐下圣灵给我们。我今年在生活上大大的被更新，活得更有能力，更认识神和自己。困难来的时候，不再是害怕，而是面对，凡事依靠神。神是我的力量，我的磐石。圣灵释放了我许多的捆绑，心里的得到自由，还有按照神给我的智慧，还有量给我的能力去服侍。靠着神，每天过着得胜的生活，学习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哈利路亚。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八节说，主啊，我是你，你是窑匠，我是你手中的工作。是的，愿主你来雕琢我，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下，教导我当行的路，因我知道你爱我是超乎我所能明白的。你是唯一的拯救，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信靠你的人是最蒙福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
您听到的诗歌是东方三博士。关于东方三博士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们是星象家，是君王，是有学问的高贵人士等等。但是圣经上的记述并没有提到有三位博士，后人是因为经上原文的博士是复数，而博士们呈现三样礼物，所以假定是三人。这三件礼物预表耶稣的一生，黄金是王权，乳香是使命，末药是死后复活。这一首诗歌《东方三博士》的作者是霍金斯，他在1820年出生，逝世于1891年。他出生在美国宾州，他的父母原籍德国，因此从小他就奠定了德文的基础。霍金斯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之后，他就进入神学院深造。他曾经在纽约圣公会牧会，常作圣诗词谱，也为报章以及宗教刊物写稿。霍金斯他终身未娶，但是他热爱儿童。在1857年的圣诞节，他想给他的侄儿们一份既有意义又出奇的圣诞礼物，于是他作了这首诗歌。在这首诗歌当中，他描绘三博士自东方跋涉长途前来朝主的事迹。歌的旋律活泼，带有浓厚的民谣风，它的节奏令人感到骆驼沉重的步伐。这首歌刊印在他1862年出版的诗歌集中，不久就被选入各教会的赞美诗集中。现在我们就再来欣赏这首诗歌《东方三博士》。听过了《东方三博士》这首诗歌之后，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希望您不要忘记了明天继续的收听圣诞特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人生使命在思。另外要为您介绍的诗歌是圣诞佳音，希望您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